好，那我们今天呢，来讲耶稣到我家的第二讲啊。大家记得4月份的时候，我们传讲了信息，耶稣到我家的第一讲啊。那我们今天是接续那，这个第一次的，我们进入第二次的。啊，我们一起来哈、读一段经文哈、也是我们第一讲的时候用的这段经文啊，是在路加福音的19章。那继续了一段啊，耶稣的这个亲自的一个经历啊，那是第一节到第十节啊，路加福音的19章，我们一起来读，好吧？一起来。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肯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4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好，我们有一点点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啊，感谢你今天招聚啊所有渴慕你的人，来到这里敬拜你啊，听你的话语啊，主你也求你啊坚固啊你无用的仆人，哎，让他能忠实的传讲你的信息啊，也恳求主啊天父啊用那格外的慈悲的心啊祝福每一位啊来到这里听神话语的，让神的话语神的灵进入到我们的心中啊，将我们带入与主那美好的关系中，也让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啊，得到神自己的亲自祝福。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那我们在4月份的时候开始这篇信息的时候，我们就说到哈、我们会侧重在4个关系上哈、在神起初创造这个世界天地和人的时候，哎，他创造了4个关系啊。第一个关系是我们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就是在这张图的中间，这核心的部分是上帝和我们之间的关系，这是4月份讲到的内容啊。那在这个关系中哈、又出来了三个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哈、一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还有人与自己的关系，还有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啊。那在这一篇的内容中呢，这4层的关系啊都在里面包含了。那我们今天的讲道呢，就是看一下人与人的关系是如何恢复的啊。那在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啊，在创造的起初啊，最开始的时候啊，那这4层关系都是神用一句话来描述的，是什么？神看这些为甚好啊，哎，神看这些关系上是为甚好的。啊，是非常美好的关系，哎，当人的罪哈、人这个罪进入人了以后，稍微又有一点点回音哈、哎，那这4层方面的关系就都破坏了，就都堕落了，啊，哎，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来到这个世上，道成肉身，就是要这4层关系里面来恢复、来重建，啊，那我们今天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家记得。在创世纪的起初啊，神创造了亚当和夏娃啊，这是人类的起初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从这对夫妻里面哎这个来发展出来的啊，孕育出来的。那大家还记得吗？当神创造了夏娃，把夏娃领到亚当的面前，说这是你的一个好帮手的时候，当亚当第一眼看见了夏娃，他有一句话来描述他们之间的关系，还记得是什么？ 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这是亚当发自内心的把他夫妻之间的关系用这一句话，哎，发自内心的像一个诗一样的表达出来，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那描写出他们之间啊那种这个不离不弃的啊这个纯真的爱啊和彼此要相助的心。但是当罪进入人以后啊，我们简单的走过这些，当罪进入了亚当夏娃他们之间的时候，亚当再看到夏娃的时候，他又在神面前说了一句话。大家还记得这个犯罪以后亚当是怎么讲的？当神责问亚当的时候，说你做了什么事情，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你们这么羞愧躲着我，亚当说，说你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且不要说他后面的推卸关系责任，这个大家都知道哦，会推卸关系，会推卸不负责任啊。单单前面这句话，我们深深的心里面就感到痛了。那与那个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又差了多少呢？已经变成那个与我同居的女人而已啊。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罪是这样来进入的，是这样来破坏的啊！哎，所以这样的话，在罪的里面啊，夫妻之间啊，原本之间那种廉洁的啊、挚爱的、单纯的啊、朴实的爱护、遮盖、保护的关系啊，变成了哎，这个彼此好像相争的，哎，彼此好像相斗的，哎，那彼此抱怨、指责。狭制、恐惧进入了夫妻关系中，啊，也就进入人的关系中，啊，那我们主耶稣来流出宝血，为了要恢复，啊，我们神不甘心，啊，神要一直在做这样的恢复的工作，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所以我们回过头看一下，啊，在我们前面讲过的哈，第一层关系，人与神之间的恢复，我们很简单的走过哈。当撒该爬到树上去，哈，看见耶稣，啊，耶稣走过来，啊，特地向撒该走过去，啊，说撒该快下来，啊，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撒该的回应是立刻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这个时刻起，撒该与神的关系就恢复了，就恢复和谐了，啊。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曾经讲到，啊，几个要点啊，这个神，我们的主耶稣，他主动的。热切的、真诚的要跟我们恢复关系，从神的角度啊，神采取主动，他主动的、热切的那个心啊，要和我们恢复关系，他要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啊。而且耶稣在这过程中啊，我们可以感到神的恩典、怜悯啊，上帝的恩典、怜悯和慈爱的心。哎，第三点呢，是人的回应也是重要的啊。撒该用信心来回应耶稣。需要这样的信心来回应耶稣，在人与神关系的恢复中，我们从这段经文中看到这三点，啊，那这样我们就进入到人与人之间的恢复关系。那第一点哈，我们可以看到，哎，在人与人之间恢复关系中啊，这段经文所告诉我们的，与神恢复了和谐关系。当与神恢复了和谐关系以后，会发出功效来。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的和好，一定会发出一个功效来，就是它会改变、影响我们同人之间的关系。啊，所以撒该站着对主说：“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啊，撒该遇见了耶稣，耶稣也得到了撒该的心。与神恢复了和谐关系的撒该，跟以前的撒该不一样了，啊！你看他第一件事要做的，就要跟人恢复和谐的关系，尤其是跟他，啊，被他讹诈过的、被他欺骗过的，啊，哎，被他亏待过的人，撒该的心在耶稣面前好像颤抖的，啊！他站在耶稣面前，他里面的良知被唤醒起来。 好像波浪一样在里面翻腾，他情不自禁的碰到一个地步，说我讹诈了谁，我要还他四倍啊。所以这也是我们信主的一个经历啊，当神的生命进入到我们里面了，哎，我们的灵魂苏醒了，哎，神得到了我们的心啊，对神的一个回应啊，在我们的悔改这件事上，在人际关系上啊，会发出功效来的，像撒该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这完全是圣灵的工作啊，这完全是圣灵工作。以前撒该不会这样的啊，啊，一个与神恢复了和谐关系的人，在他里面一定有圣灵的工作啊。向被亏欠的人还四倍啊，这个我们好像这个中国的传统背景里面不太熟悉啊，但是这在以色列啊犹太人的背景里面他们是很熟悉的啊，是非常熟悉。在出埃及记的22章啊，哎，对这个人的财产啊，每一个家的财产，哎，神都有明确的条例规定啊。哎，出埃及记的20章是公布十诫啊，那是大的律法。哎，到了21章、22章，哎，那就细则就出来了。哎，那在出埃及记的22章第一节就讲到了啊，如果哎你偷窃了啊邻居的羊，哎，要赔四倍。啊，这也是赔偿的一个极限了，啊，所以撒该有这样的决心啊，表现出撒该他真正在神面前悔改的信心和行动，啊，也是圣灵温柔有力的工作。哎，来到耶稣面前，啊，他要痛改前非，啊，那这里注意到一点哈，在这经文里面，当撒该讲说我要还四倍，我亏欠了谁，讹诈了谁，我要还四倍，这是他的心愿，这是他的决心。之前啊，在他说我要将我的所有一半给穷人之前，他说了一句话啊，叫什么，他说了一句话，就两个字，叫主啊。啊，这点是相当关键的。他先叫主啊，耶稣就站在他面前说，主啊，我若亏欠了谁就还四倍，然后向耶稣讲出他自己的行动和心啊。这是一个经过蒙恩得救的人一个智慧，撒该是个明白人啊，他知道他一定要求耶稣介入到他悔改的行动中来，他知道这件事情不能单单靠他自己的财力去做啊，一定要有神的介入，一定要有神的介入。哎，所以耶稣在他面前他绝不能失去这个机会的，主啊，这是我要悔改的啊，这绝不是撒该单单啊他个人啊与个人之间的私事。哎，这同样也是撒该在神面前跟神的事啊。你知道我们现在我们从国内来啊，哎，都知道这样一个社会的风气，从上到下的，不论做错了什么事情，不论这错了多么大，只要有权有势，我都可以私了，我都可以把这事摆平啊。哎，但撒该不是这样，撒该在这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主啊，我把我内心的事情通通敞露在你面前，我把我跟人的亏欠通通都敞露在你面前，我把我的计划通通摆在你面前，这是我要做的，求你帮助我啊，我需要在主面前来靠着主的恩典去做，而不是靠着撒该我自己的财力去做啊，这是很宝贝的，也是很关键的啊。这也带出一个我们人际关系中恢复的原则啊，这就是当我们和人恢复关系的时候，第一要靠着神的恩典，一定要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第二也要我有我们自己的决心努力和行动啊，两个缺一不可啊，也要我们有自己的努力和行动出来。哎哎哎，所以这两方面啊，当我读到这方面学习到这方面的时候，深深的对我自己是一个鼓励啊，是一个激励和帮助。我们每个人在人际关系上或多或少都有难处，每个家庭或多或少都有难处， 我们都走过不同的路，啊，我自己也是这样。我父母呢，这个生了一儿一女啊，儿就是我了，哎，我还有个妹妹啊，在国内。哎，那我们兄妹小的时候啊，还都小孩子的时候，哎，在一起呢，我对妹妹不是那么样的爱护，啊，那我还记得呢，有这几个事情一直还在我的心里面。他很小的时候，那时候家里面的这个吃的东西比较紧缺啊，这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吃的东西很紧缺的，哎，大概一礼拜俩礼拜也吃不到几个鸡蛋啊，鸡蛋是要凭着这个供应的啊，哎，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家里好不容易有一个鸡蛋了，那我的眼睛就盯着妹妹啊，我限制她吃。我真的限制他吃，我，看他吃不高兴，因，啊，这是哥哥用哥哥的这个地位来有点这个欺负妹妹了啊！哎呀，还有一次我记得也清楚，他们小女孩子呢喜欢这个编织一些东西啊，用那钩针啊编织一些东西，有那个塑料的绳啊，尼龙绳，塑料的很多不同颜色的那种塑料绳，就拿一个小钢针啊，哎，这个就好像打毛线那种针一样，比那细一点，前面有一个钩，他们这样钩啊钩啊钩啊，不同颜色能钩出不同小动物来啊，所以他们几个小女孩子就在那钩。那有一次我这妹妹不小心这钩针咚扎到这个肉里面去了，手的肉里面去了啊，因为她前面有个倒钩，所以她拿不出来。哎呦，吓坏了，要哭啊！就到我这个哥哥面前，因为爸爸妈妈都去上班，说怎么办啊？就哥哥，啊，我那时候不但没有安慰他，啊，不但没有赶快说带他到医院去，我记得我是责备他，我还抱怨他，啊，真是这样。所以现在想起来，心里面十分的愧疚和不安，啊。那以前每每见到他呢，啊，也没有勇气啊，能够跟他讲，对不起，妹妹，对不起。哥哥做错了，啊，那这次学了以后哈，啊，我真是有这样的心，啊，我八月份要回国了，又要探亲去了，求主赐下几个机会来啊，哎，这篇道其实是对我自己讲的，啊，让我能够有勇气，也带一个诚恳的心啊，向妹妹道歉。我们现在兄妹啊，表面上看起来是很好的关系，但是我知道这个伤害在里面。不要看几十年过去了，忘不掉的，时间擦不掉的，要我起来向他道歉，啊，恢复啊那个和睦的关系，啊，所以就要靠神的恩典，有要我自己要有决心，要努力，啊，我不能在那只是祷告说神呐，啊，给我点帮助吧，神呐，啊，我是个罪人啊，你看着办吧，我要有行动出来，对不对？哎，所以这个当神和我们恢复了关系，里面一定有这个功效出来的，要让我们去面对啊，或许被我们伤害过的啊，或许我们有亏欠的，在主的恩典中来恢复，这是第一点啊。那第二点呢啊，这段经文中让我们看到啊，与人关系恢复和谐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啊，会经历到神新的恩典和祝福。所以撒该对主说，把刚才他的心愿跟主说了，耶稣回答了。耶稣回答说啊，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啊，就是耶稣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哎呀，当我读到这个耶稣回答的时候呢，我有一点点纳闷啊，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怎么样，我有一点点。那么耶稣的回答有点出人意料，请问大家，耶稣这里回答了撒该没有？桂莲有点头，他说回答了。耶稣到底究竟回答了撒该的在耶稣面前的表达没有啊？究竟回答了没有啊？回答了啊，你们都觉得回答了啊，哎啊，我刚开始读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没有，哎，这个达到他要的，就 撒该在那里跟耶稣说他的计划了，说我要赔偿四倍了，啊，耶稣给了这么一个回答，啊，假如撒该今天就到这儿来了，啊，假如哈撒该就在这里，啊，今天来到你面前，啊，来到新航、佳辉你们面前，他站在你们面前说出他的计划来，我们如何回答他？你会如何回答他？啊？如果到我面前来，我说回答他，我可能他会说：“撒该呀，你做得对呀，做得好啊，哎，这个痛心悔改的人是神所喜悦的。”哎呀，这样回答，哎呀，也不一定。哎呀，不行，我就想一想说，可能这样讲啊，撒该呀，知错就改就好了啊，知错就改就好了。大概不必四倍，两倍也差不多了啊。大概我们人回答这样回答差不多哈，哎，但是耶稣不是这样回答的。耶稣的回答，没有一个人能给出耶稣这样的回答，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权柄能给出耶稣的回这样的回答，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哪个人能有这样的权柄给？撒该就是再赔十倍，撒该就是在他把他所有都赔上，他也换不来神的救恩，他也换不来神的救恩。所以耶稣给的应许，哇，极大超出他的这个期盼，是不是？哪里有一个享受神的救恩到永远的这个福乐呢？啊，所以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啊，耶稣这句的话分量太重了，只有在上帝的恩典中可以得到，撒该和他的全家得到了，啊，这是极大的恩典和祝福哦。在耶利哥这个城所有的居民中，他们正在经过耶利哥，啊，耶利哥的人都出来看，跟着他，在所有这些跟着他前拥后呼的人中，有一位对耶稣最有需要的人，这一位被耶稣寻找到了，啊，对耶稣真有需要人，耶稣是不会放过的，他要寻找到。这要给你带来今天我们诗歌中唱的啊，脱离捆绑啊，忧愁和黑暗，进入光明，脱离捆绑、忧愁和黑暗，进入光明，啊，进入那神的同在中。所以耶稣到了撒该的家，救恩就到了撒该的家啊，使得这个家从罪的捆绑中释放出来，得到自由啊，我们都是有需要耶稣到我们家的，我们都有这样的需要，耶稣到我们家，耶稣到我的心里面来安家，耶稣到我的心里面来安家，啊，让耶稣进入我们与人关系的难处和伤痛里面，靠着神的恩典，啊，让耶稣做他自己要做的事情，啊，那会是极大的经历神的恩典和祝福。有不少的景况中啊，不少的情况中，人与人关系的压力紧张啊，并不一定都是罪的缘故啊，并不一定都是罪的缘故啊，很有可能是误会了，误解了，很容易的，很有可能是一时激动讲了不该讲的话啊，很有可能是缺乏沟通啊，彼此的意见不一样。但是我们每个人在这样环境中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一个恢复人际和谐关系的需要啊，我们都有一个难处啊，都有难处，这是不容易的啊。有一个很大的难处，就是不愿意主动向对方道歉，主动跟对方道歉啊，亏欠人的、错怪人的，学会道歉啊，诚恳地讲出来，对不起啊，哎，是我错了，请你原谅。真诚的道歉，真诚的认错，会带出真诚的悔，这个饶恕啊，这真诚的饶恕会带来关系的和睦啊，在神的恩典里有更深的经历。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啊，那有一对基督徒的夫妇啊，有一对基督徒夫妇都是很爱主的，也都是在教会里面有许多的服事的。哎，那他们一起打拼创业啊，辛劳养育孩子，在一件事情上呢，他们有些分歧，就是如何处理给国内家人的金钱问题上， 常常会有这样的需要，哎，家国内的亲戚哎有需要啊，需要钱财啊，那需要在这边的帮助。那这个丈夫呢啊，是这种比较仗义的性情啊，哎，男人啊，仗义啊，要负责任，有需要他就给，哎，家里亲戚有需要他就给啊。那妻子呢觉得呢似乎不太妥啊，哎，那总要有一个商量啊，总要有一个原则啊，怎么样的处理的情况。哎，那丈夫觉得，哎，他觉得，哎，只要有能力我就给。所以妻子经了几次努力商量，哎，丈夫大概也没有往心里去啊，没有理睬啊，照样是这个有求必应了啊。所以妻子到最后不得不做了个决定啊，我既然我讲你也不听啊，哎，他就主动的跟对方来要钱的人呢就回绝掉了啊，说我回绝掉了。那他想这样的话他们不会来再来要了，我回绝掉了啊。当然这件事情呢丈夫不可能不知道的啊，过段时间这丈夫知道了，哎，那很不高兴丈夫，哎，他觉得不管这钱给不给啊，你不跟我商量你就回绝掉了，这件事情上你要向我道歉，就你不跟我商量啊，这件事情上你要一定要向我道歉。所以他在那等啊，这个等着他太太的道歉。大太太心想，知道了，这夫妻间都知道他要我道歉，我不会道歉的，我道了歉了，你还想做啥就做啥啊，我尽了努力了啊，我道歉了，你还想做啥就做啥啊，我才不道歉呢。哎，所以他们都知道在他们关系中有一个地雷是不能碰的，彼此也就不碰啊，哎，就沉默啊，碰了这个事情就沉默了，哎，但是有这个地雷是不能碰的。直到有一天，啊，那教会里面的牧师的师母啊，单独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啊，当然牧者是知道有这样的情况，哎，很深入的跟他们谈，哎，到一个地步，妻子说：“好，我愿意道歉，我愿意主动道歉，而且不讲理由，啊，这个道歉很有艺术的，你不能讲理由的，道歉就是道歉啊，你不要再讲了。”所以他就道歉了啊，我没有跟你商量，对不起啊。那丈夫心里得到极大的释放啊，他一直在盼望的，那妻子终于诚恳的跟他道歉了，所以他们就释怀了啊。那这个释怀也带来很多祝福给他们，包括他们的关系啊，不但带给他们祝福。在一次特会里面啊，我跟钟玲，我们也这个作为有需要的夫妻关系去学习去领受的时候，他们刚好是辅导员啊，就帮助我们用这个例子来帮助我们，哎，如何学会道歉啊。那我们也受益，所以他不但自己受益啊，神也透过他们来帮助我们这样有需要的啊，在这件事情上啊，让我和钟玲有学习和长进的这样的机会。所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弟兄姐妹们，哎，绝不是啊。但是在主里面能够主动道歉的妻子是大有智慧的，能够主动道歉的丈夫是大有智慧的啊。他们要经历神的特别的恩典，更深的恩典和祝福啊。这也是一个选择，你可以选择不道歉，你可以选择真诚的道歉，这是你我的选择啊。那我们当中呢，有一位弟兄啊，他也是个丈夫，哎，也是个父亲，哎，他有一些经历呢，让我一直记在心里啊，一直对我是个提醒啊，对我这个做丈夫的是个提醒。那这位弟兄呢，啊，他在家里面啊，有的时候啊，会看到妻子会不高兴啊，会有点生气。大概有些事情可能惹到他，他会不高兴妻子，那他会主动的就道歉了啊。他说对不起对不起，让你不高兴了。那就妻子说，你没有做错事情啊，你道什么歉， 又不是你的错，你道什么歉？啊，他说我既然看到你被惹了，生气，不高兴了，我就愿意道歉。啊，哎呀，这个对我是很大的学习，啊啊，有这样的一个宽广的心，啊，也看到他们夫妻生活就是那样的在主里面坚实，啊啊，虽然有起起伏伏，但夫妻相爱的心一直在那里。啊，这个丈夫啊，他要做一个决定，他要做一个选择，你知道。当我们看见配偶不高兴的时候，你可以有几个选择，对吧？你可以不理睬他，干嘛又不高兴的，绷个脸、臭脸，我才不理解你呢，对吧？或者说，谁找你了？谁惹你了？啊，我给你出出气，啊，或者更有那个高的。高明的说啊，你生气了，生气不可过夜啊，哎，你生气不可过夜，不可以生气，不可以啊，那你这人家会听吗？你用这大道理，人家不会听的，啊，最好的，哎，这位先生选择最好的就是谦卑自己，他愿意道歉，哎，那妻子当然得祝福，他们之间的关系当然是越来越健康。愿意不愿意是你我的一个选择，神会介入啊，神的恩典一定会介入。那第三点啊，因为我们讲的最后一点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啊，在我们与人与他人关系恢复和谐的过程中，不单单我们自己会经历神的恩典啊，不单单自己在神的关系中是一个发出了功效让我们悔改，而且有一个极大的啊隐藏的祝福，是那个被我们啊就亏欠的人啊，那个被我们可能伤害人啊，哎，可能被我们误解的人，当我们愿意主动道歉的时候，我们会打通一个渠道，我们会开了一个新的门，就是上帝会借着这个事情祝福到对方，祝福到他人啊。那这件事情大了，很可能是个救恩的祝福，很可能是个救恩的祝福，而不是一个单单人际关系的祝福，啊！所以，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哇，那是不得了啊！所以，撒该，你看他真实悔改的信心和行动，他在神和人面前啊，勇于面对自己的黑暗和过犯，啊，哎，他在他家里面当众当耶稣面讲出这些话来，也是对着众人讲，众人都在那听到。你知道这些众人对撒该的态度是什么？根本是拒绝的态度，啊！你看他们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耶稣进到一个罪人家里去。你知道那个他们那些啊法利赛人、犹太人啊，对一个税吏的态度，啊，哎，因为他过去的这个表现，所以都是拒绝他，不接受他的，啊。那我们不久前呢，参加了一个聚会哈，啊，这是请了一位犹太的拉比，啊，当然他已经信主了，他是一个信主的。信耶稣的犹太的拉比啊，这个在复活节的时候有一个聚会，我们去听啊。那下来以后呢，我们就跟这位拉比有点点学习的机会。哎，他说犹太人，我们 we hate those 税吏啊，他们是恨恶他们，因为这些人是替罗马人帮他们收钱的啊，他们本来是犹太人，但是替罗马人收犹太人的钱。为什么让他们收呢？他就说了，因为这些人对每一家的钱收入他们都知道，他还不像罗马人两米一摸黑。那这些人呢，啊，你家里有收了多少收入多少，他们一清二楚，所以你藏不过的。他要想多坑你，他是可以的。哎，撒该是这样的人啊。犹太人的会堂，这些人是不能进的。撒该和他的家人受了极大的羞辱啊，他们不接纳他们。所以当撒开这样的在神面前的一个真诚的转变的时候，你看那个影响的力量，他们就好好想想了。哇，这个撒开这样的转变啊，我们平时都拒绝他的，他居然能够有这么大的转变，这是怎么回事啊？究竟耶稣是怎么样的人？究竟耶稣是怎么样的神？我们他们自己应该如何面对这位耶稣啊？会起到非常这个深刻的影响，啊，所以我们愿意如果这样去行啊，个人省察我们自己啊，靠着神的恩典，向我们被亏待的、被我们亏待的，真心诚意的 道歉加上信心的行动，不单单我们自己会经历神的恩典，神还会借助我们的信心和行动啊，将神的恩典临到那些被我们亏待的人，尤其是我们的家人呐、啊，哎，使得他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啊得到更新，得到恢复。有一位年轻的姐妹啊，有一位年轻的姐妹，她蒙恩得救以后啊，蒙恩得救以后就很有传福音的负担啊，跟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一样啊，很有 passion。那首先呢，他就想到了他还没有信主的爸爸妈妈，他的父母还没有信主，他就见到他的父母就跟他们传讲耶稣基督，就传讲他的信仰啊，他就讲啊。那当然，哎，我们也相信他在教会里学了不少的方法啊，各种各样的方法他都用，哎，这个来传讲。但是不管他怎么讲，他的父母都不相信他们这位女儿跟他们讲的，所以他很烦恼，非常的 frustrated。 那有一天他又找到他的属灵的辅导啊，就把他这个心里面的这个难处讲了，我怎么跟父母讲，父母都不相信啊，我什么都用上了，哎，怎么办啊？那这位辅导呢，是一位明了神做事法则的，也了解这位姐妹的近况啊，就跟他讲说，姐妹啊，你暂停哦，暂停，你暂停，你先不要再去讲了，你安静下心来啊，你有点时间安静下来心来，哎，在神面前祷告，看看神怎么样带领你啊，和你父母之间的关系。就说到此，就这么一点点啊，你安静下来心，好好祷告，看神怎么样带领你，你和你父母之间的关系。哎，所以他就去祷告了，他听从，哎，他有一个这个好的特点，就是他愿意听从。他听从了，他就去按理祷告。那祷告的过程中呢，好像他说神就像演电影一样，把他小时候年轻的时候啊，那个在父母面前的一些经历表现出来了，一幕一幕的很清楚，他如何不尊重父母，他如何惹父母生气，如何这个任性啊，他说他都以前都不晓得，他都出来了啊。他就写了一封信，给父母写了一封信啊，向他们真诚的道歉，说我小的时候对不起你们啊，任性，你们讲我都不听。他能够想的都写下来了啊，然后告诉他们，我读圣经是圣经叫我这样做啊。那就在他父母还不在的时候，就放在父母的书桌前啊，他们住在一起。哎，他就去上班了。等到他下班回到家里的时候，哎，轻手轻脚的走过这父母的房间，哎，没有动静，啊，那没有动静，他就探了头进去看一看，看见他们爸爸妈妈一幕景色，把他这个有些震惊啊。他老父这个母亲老两口坐在那里在读圣经。以前怎么说他们都不会啊，不屑于做的，老两口很认真的在那里读圣经啊。那后来知道啊，这个父母看了他这封信以后真正动感情了，说我们这个女儿从小到大都不认错的，无论什么事情都是我们老两口当爸当妈的错，不是他的错，我们想尽的方法也不能改变他啊，反正就是我们的错。他居然能够说这是他的错啊，他怎么能说他的错呢？老伴两人就在那说，哦，他说他圣经上改变了，说我们这一辈子教育他都没有能改变，圣经居然能改变他，来，我们坐下来看看圣经吧，看看圣经吧。所以两口就坐下来开始读圣经，神的话祝福他们，把他们引到神的面前啊，这是一个真实的见证。所以我们盼望这样的在主里面的真的经历啊，真实的临到我们的亲人啊，临到我们的父母啊，因着我们啊愿意啊在神面前摆上啊，来让神来透过我们啊祝福我们夫妻间的关系啊，祝福我们啊这个 兄弟姐妹手足之间的关系，有多少家里面的丈夫在等待着妻子来讲一句话，有多少妻子在那里渴慕丈夫来说一句温存啊道歉的话，有多少父母在等待着孩子说一个爸爸妈妈对不起你们，又有多少孩子在等待着父母来到他面前说孩子呀我对不起你。最后讲一个见证我们就结束。过去我们还在母会聚会的时候啊，我们有来自母会的不少弟兄姐妹啊，记得我们那时候有一位牧者牧养我们，叫胡牧师，胡宜南牧师啊，他们夫妇牧养我们啊一段时间啊，后来就到美东去服侍了啊，胡牧师。那我这个见证呢，讲之前呢是经过跟胡牧师电话，经过他同意的啊，哎，经过他同意的。那胡牧师呢，我记得他讲到讲过啊，他小时候他来自台湾啊，他来自台湾，家里呢是军人啊，他的父亲呢是这个台湾这个军队里面的很高级的军官啊，很高级的军官，所以他小时候呢家庭那个军队那个气氛教育蛮浓的啊。他们家有兄弟三人，他是老二，上面有个哥哥，下面有个弟弟啊。那这个爸爸呢就是喜欢这个哥哥和这个弟弟，不喜欢这中间的，就是这胡牧师。他讲到了一个经历，你看这一幕啊，要回到这个幕这个过去的经历中去啊，让我自己讲，我要回到我跟我妹妹那个感情中去，那个少年那个同学就去啊，在那个景况中邀请耶稣进入来做医治，你知道吗？不是站在这儿回想，我要真的进入到那个伤害的过程中去啊。所以胡牧师讲，那时候他爸爸家里面来客人了啊，军队里的军官来了啊，他爸爸就说哎，你们三个孩子站成一排啊。所以他们三个孩子呢就乖乖站成一排，那时候已经大了啊，老大老二老三站成一排，军人家庭啊。那爸爸的一个军人的同事进来了，他爸爸就带着军人同事来介绍他这三个孩子，介绍到老大，哎呀我这个老大怎么怎么好，他有什么好，他怎么怎么好，这是我的老大。接下去走过这个老二，就是胡牧师，连看也不看 skip it， 走到老三面前说哎，我这是老三，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好。中间这老二就低着头在那里，父亲一句话没有，没有打呀，没有骂呀啊，无言的 abuse 啊。我们不是有时候讲的 power abuse 吗？ abuse 可以是无言无声的，那个 shaming 啊，那个 shaming 在心里面深深的刺痛着胡牧师啊。胡牧师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他当时说啊，我将来长大了要当军人，我要一把枪，我要用这个枪亲自解决了我父亲。哦，这不是可笑的事情，这是他真实的事情啊，那个伤在里头。那后来他信主了啊，主让他带领他经历过这些悔改啊的工作，他真正的不容易走出来啊，也跟父亲啊悔改啊。那后来老父亲也信主了啊。这样的关系中，你想想，如果父亲来到儿子面前，哎呀，抱着儿子说：“爸爸，对不起你。”啊，那个果效是多么大的恩典和祝福。我们可能不是这样，但是我们想想，我们对儿子、孩子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啊？有许多时候，那个伤害在里面，啊，那个伤害在里面可能很深，我们不晓得，啊，那个神的恩典可以让我们苏醒过来，知道这样的关系中是我们需要做的啊。愿神的祝福在我们中间啊！我看到我们教会的啊弟兄姐妹们啊，已经有这样美好的见证，是很感谢主的啊。也愿我们走在这个十年的路上啊，在进入一个新的成熟的阶段的时候，在人际关系上首先要成熟起来，哎，在彼此肢体上首先要成熟起来，我们才能够继续走下面的路啊。好，我们下面一起低头，有一点点 今天的信息在心里面的祷告啊，回应啊的时间。你可以安静的把你的心愿啊放在的耶稣面前，耶稣知道，耶稣到你家到我家就是为了让我们脱离捆绑束缚黑暗啊，而进入光明，让我们脱离内疚羞愧失败啊，进入神的丰富中。我们可以对耶稣说，主啊，恳求你到我家来，进入到我的心里来，我需要你。感谢主耶稣，我们得以与天父恢复和谐关系，又有圣灵的感动帮助来影响改变我们和他人的关系。我也愿意靠着神的恩典，在与人的关系恢复和谐的过程中，经历神那新的恩典和祝福，也愿意自我省察和改变，使得圣灵能有更多的机会啊，去影响他人，改变他们和神的关系，也得到神的救恩的祝福。主啊，恳求你倾听啊，我们每一位下面有声无声在你面前的祷告，愿你祝福，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